各位听众大家好，下面为您播出评书《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作者孙岩，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下面请听第八回。
开封府大堂之上，有人来喊冤呢，然后进来一老者，跪在八仙王的面前：“八王千岁，小民冤呐王。”这老爷子哭个悲悲惨惨。八王千岁这才问：“下跪何人？”回八王千岁：“小民是替主鸣冤。我叫柴福，我家老爷姓柴，叫柴如。”老人家快快起来回话，这就是人性化，这就是一好官呢。通常你上来，你别说八仙王这种身份呢，就是一县令在那儿，你也得跪下说话，不能让你站着说话。而八王千岁找的方，看这老爷子岁数过大，这才让他站起来回话。你可以站起来说。老柴夫站讲起来，老泪纵横，这才说：“王家千岁千千岁呀，我替主鸣冤呐。我家老爷他姓柴，叫柴如。”说到这儿，钱亮可吓坏了，变颜变色，脸色都变了。当然王爷也看明白了，那叫见其外知其内，看其外表知其心肺肝然，一看这脸就知道他害怕了，知道他有事儿。钱亮还什么怕？那当初他自己做的事儿，他自己能不知道吗？他跟姐姐钱嘟嘟把人害死，他能不知道吗？脸色苍白啊，屁都吓凉了。老爷子柴福这才说，一口气呀，说书的这叫贯口：“王家千岁千千岁，我家老爷姓柴呀，叫柴如。他老人家在十里八村百里之内有一个美名，叫柴大善人。柴大善人柴如生性好交，为人爽快，为人大方。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甭管谁，排论谁，爱谁，谁谁也好，哪管是谁，只要你困难着了，只要你缺着了，少着了，短着了，没钱了，你都可以找柴的老爷来，柴大老爷都会帮助于你。那每一个节气，柴大老爷都会开设粥棚，让那些穷人来吃点喝点流水的席来招待大家。就这样，柴大老爷留下了美名，在十里八村百里之内都知道柴大善人。我以为好人有好报，天会眷顾那些好人，谁想到的是我家老爷没得好报。那就是前几年他老人家的妻子病重，病入膏肓，堪堪待毙。搬先生请大夫，不搬医药不见奇效，病入膏肓，最后不治身亡身归，那是去了啊。老人家是很悲痛，大家也在劝说老人让他续个弦。那一年老爷子也就50多岁，正好是续弦的时候。会没想到谁给他介绍，他不要多好的姑娘，他不娶多漂亮的姑娘，他不喜欢，他偏偏喜欢我们家一个总管，那就是老妈的总管，主要是管老妈管丫鬟的总管。他姓徐，叫徐氏。这徐氏说起来也非常可怜，年纪轻轻失去了丈夫，丈夫病死了，拉家带口，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叫钱多多，一个是男儿叫钱亮，带着这俩孩子度日如年呐。 烧这个湖广，老爷子看中了就是他。虽说呀，这个徐氏徐娘半老，但丰润有准，长得还算漂亮，但是这徐氏的为人特别好，老爷子看上就是他的为人，托人跟徐氏提亲。徐氏想不到是天大的喜事能砸到他头上，这跟天上掉馅饼有什么区别呀？柴如老人家这一辈子无儿无女，这一双儿女倒在柴家，不就是柴家的儿女吗？就跟人老柴家的孩子是一样，老爷子这万贯家财百年之后肯定要归这俩孩子所有，所以说徐氏就特别高兴，答应了这件亲事。周半他们夫妻完婚，夫妻完婚之后两口子感情特别好。徐氏这人是知恩图报的人，知道感恩的人，对老爷子那是好上加好，老爷子的吃住行都由他一个人安排，都由他一个人来照料，老爷子身体让他照料得非常不错。可没有想到的是啊，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出现了两个坏人，一个叫钱多多，一个叫钱亮。他们两个人在老爷子喝的茶里下上了剧毒，为了谋夺财产杀害了自己的继父，把老继父给杀了，鼻口穿血呀。老继父死了之后全家去掩埋，我们老爷的尸体把老爷的尸体掩埋回来之后烧头七的时候，没想到的是钱多多和钱亮就把自己作案的经过跟徐氏交代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徐氏不听则可，徐氏一听天塌了，没想到是你们这两个孩子竟能做出这等缺德伤天害理之事，把一个好人给置于了死地。这个事情要全说出去，我徐氏怎么活呀？我是怎么教育的自己孩子？我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再者说了，老柴如对我不错，对你们不错，你们讲恩仇报，你们是人吗？怎么想怎么也活不下去，怎么想怎么也不能再生存下去。就这样，徐氏就跑在院内井中是投井身亡。徐氏死了之后，两个人呢微恐怕这个事情败露，这才找来我说不敢在这儿住了，自己的妈死到这儿，后爹死到这儿，这样呢让我变卖财产，然后给了我一张银票，足足有1000两啊。如果说别人看见这1000两的纹银可是不少，就会把这嘴封住，这叫封口钱。我老柴夫也知道这是封口钱，可是我不能要这个钱呐，我花不出去呀，我于心不忍呐。老柴如那么大的岁数，那么好的人，他叫柴大善人，被他们置诛了废命，我要花这钱，人讲天理，人讲良心，人讲寻魂呐。我的魂魄在寻魂的过程中，我怎么去面对老柴如，我怎么活下去？这下半生我将自责自己下半生，所以这钱我始终没花，这张银票在我手里，等到有一天我会拿出来当呈堂证供。现在我把这证据交给八王千岁您看。说话之间，老爷子在兜里把这张银票就给拿出来了，这就是铁证。当然他卖完了钱，这银票他有数，有他的火印呢，后背看的火印，后背上盖上火印就证明是他们家的钱呢。这还说什么，啪把这银票呈上之后，老爷子哭昏过去了。可把一个八仙王心疼坏，来人来人，快叫医生，叫来医生，妈子前胸凿后背，连声呼唤，老头醒了，哎呀一声，是阳气上升，浊气下降，哎呀，天哪，天理在哪儿？老爷呀，我能做的我都全做到了，你在天有灵，惩罚贼人。老爷，老柴府又昏过去了， 现场的观众，那外头有不少人呢，全哭了。一是朗个柴福的一个善举感动了大家，二柴如死的太惨了，徐氏死的太惨了，别说他们，八王千岁赵德芳眼圈都红了，眼泪都快下来了。来人呐，给这位柴大爷拿把椅子来。八千王啊，八王千岁叫一声大爷，皇上他大爷，嗯，就这么留下的。有人等搬来椅子，他有衙役啊。老爷子坐下，旁边的医生在这把着脉，有人给老人端了一杯茶水，老人喝下一口水，觉得顺畅多了。八仙王这才撂脸，来人呐，要将钱都督与我所来。您听啊，不是带来啊，带来是讯问，与我所来那就要收拾他。三班六房的衙役这会儿啊都精神了。哎呦喂，姓钱的钱亮，哎，平时你喝五作六了不得不得了，跃跃欲试，一天趾高气扬，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你，结果你是个衣冠禽兽畜生，甚至说你连畜生都不如。去抓人，两个捕快曹琦李水，说是迟那是快，到了后府，他们家就在后边住，人姐俩始终没分开，说是姐俩实际上是夫妇，那苟且之事还是经常干，到那哗就把钱多多给锁来了。钱多多还横着，干嘛去吧李水，哎，姑奶奶你都不认识，曹琦你是干嘛呀，啊，让你们老爷我弟弟知道了，你们还好得了好不了啊。李水上去啪就一嘴巴，喊什么喊，谁老爷，我是他老爷，就你还有权利喊呢，瞧你那德行，你什么玩意儿，你跟你弟弟做出这些苟且之事，你怎么面对乡亲父老啊，你们家什么人家啊，再说牙给你掰下来。您曹琦比较文明，李水干嘛呀，这是你这什么意思，人家是犯法了，是罪人，你不能打人家了，再说了要打你得啊啪这么打呀，上去对这嘴啪就扇这么一下，这一下把嘴给打肿了，你这不就不说话了吗，你打你得会打。这哥俩可解了气了，这哥俩气大了，怎么你们家不是人呢，没有人做这么多坏事还在这当官，就你们当官这大宋朝不就完了，咵锁链就给扣上了，从后院带到前院，就来到大堂，来到开封府大堂，应该让他跪下进堂，这哥俩生气叫追堂而入，报罪犯钱多多带到，是追堂而入。呵，曹琦喊这响，追堂而入这话啊，应该是大人说，来啊追堂而入。什么叫追堂而入，哥俩一揉啪扔进去，追到那儿，先来一下马威，让你害怕害怕，是官说话行啊，你捕快你说这干嘛呀，他一说这话，外头老百姓鼓掌，对，拽的对，牙给他拽没了才好呢，这么缺德的人这还能不拽，说一声拽堂而入，哥两个一伸手可就把这钱多多给抄起来了，一兜手啪拽堂而入啊，拽别人你要花上钱了可以让你滑进去，唰，像打出了滑就进去了，拽他实实乎乎真的是拽他，真给拽那儿了，啪，要是拽死那有点说得过了，拽个半死差不多，夸气就拽这儿了。八王千岁赵德芳 坐在堂上瞪起双眼，下跪，可是钱多多。这钱多多睁开眼睛一看，咦，我的妈呀，坏了，怎么自己的弟弟兼丈夫，你看还俩名职称还挺多，弟弟兼丈夫也被摁那儿跪着呢，官帽也给摘了，这是给撸官了，自己的儿子兼侄子啊，从他弟弟那儿不他侄子吗，从他这边论是儿子，完这乱套吗，这不是也那儿跪着呢，坏了，那堂上坐的谁呀，他偷眼一看不瞧则可，一看机灵灵打了个寒战，那是不寒而栗呀，怎么上头坐这人那是一团的正气，瞪起双眼怒目相视，看着钱多多说，下跪可是钱多多，跟您回话，我正是钱多多，如此这般，般般如此，是这般这样，这老人叫柴府，他讲你告下，当初你们做没做这事儿？杀不杀人，老柴如是不是你们杀的，说到这时候了，那就说吧，钱多多明白，不说不行了，请问您是？我叫赵德芳。哎呦，钱多多一看完了，八仙王啊，皇上都得听他的，连皇上都得管，何况我这小模样的，死是死定了，活不了了，既然是这样，那么好吧，就实话实说吧。他就把当初的事儿是一五一十，自己怎么看中了人家老柴家这万贯家财，哎呀，这钱太多了，这个钱呢，这老头是不是这么大岁数要钱也没用，我跟我弟弟呢，我们呢就把这钱想占为己有，把老头给害死了，没想到呢是我妈妈跳井身亡，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儿呢，都是我一个人策划的，人是我杀的，有什么话你冲我说，我愿到案打这场官司，我愿为死者偿命，不就完了吗？这女的太聪明了，这个钱多多，事情已然到了这样了，那她把所有的罪过所有的罪名全揽过来了，就自己的错，那么希望八王千岁赵德芳要杀，杀我，要剐，剐我，不就完了吗？赵德芳这才问钱多多，你为什么这么狠心呢？为钱呢，就是看人家钱太多了。好，你为钱杀人，这个有理由，是你自己杀的。是啊，帮凶有没有？没有啊。那我问你，钱亮在这里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这个钱亮啊，钱亮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他是这样，他帮我端个水，给这个老柴头拿个药，也就扮演这个角色。主意是我出的，药是我买的，明白了吗？八王千岁，哦，既然是说钱亮在这里扮演了拿药拿水的角色，那么也就能认定他是帮凶，还有一点，他是知情不报，他明知啊你要害人，明知你要杀人，他不去报官，他纵容你却帮着你，这跟你是同罪，他逃不了干系。我再来问你，你们俩是怎么到一起的？对啊，审案的得问问这事儿，外边大家都听着，对，你们俩怎么到一起的？亲姐弟二人。这时候钱多多真哭了，是发自内心的哭。王爷呀，实不相瞒，杀人是一猛一撞，我这脑袋没憋过劲儿来，不知道神差鬼使，我想的是什么我自己到今天都不知道，我就做了， 可是杀完人之后，我母亲死以后，我始终不好受，这么多年老是提心吊胆，老是怕总有一天要东窗事发。可是没想到的是，真的这事儿发生了。既然发生了，我就把实话都说了，杀人确实是我们俩杀的。我们俩怎么到一起的，您问这个我就跟您说吧。之前我是特别爱我的弟弟，疼我的弟弟，那种疼那种爱是姐弟之间的关系。可是自打杀完人之后，我们姐弟在一起非常害怕，是做了后悔，后悔也没有后悔药，已经做了，但我们害怕，心里恐惧，这种恐惧是一般人所不能领悟到的，太害怕了，天天在嘚瑟，天天在发抖。弟弟虽说比我小个两三岁，但是他会安慰我，他会给我讲一些道理，然后我们两个就微缩在一团，在一起。你劝我，我劝你，我们两个互相劝，那么一来二去，时间长了，男女之间他一定会产生摩擦。就这样，我不经意的就喜欢上了我的弟弟。我也知道这事儿做错了，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回不了头了。那时节，我是男女之爱油然而生，不是姐弟之爱了。没有办法，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当初想的很简单，也是我年轻，我只是想找一个罕无人尽之处。我跟我弟弟，别人也不知道他是我弟弟，我们好好过生活，好好过日子，有钱什么都不怕。会没想到到今天，我弟弟也出事儿，我也出事儿，我们的孩子也出事了。我不求八王千岁，您有别的，您能不能把我儿子赦免了？您能不能让我的弟弟死罪免成活罪，把我向上参刀，用我伏法？不知八王千岁，你能否开恩？八王没说话，外边老百姓喊着了，不能不能，八王杀他全家，杀他全家，杀他全家，八王都喊破声了。是啊，这事实上这事儿太可气了，太可恨了，老百姓不干了，让八王杀了全家。八王皱皱眉头，这才开口说话，钱多多，钱亮，刘慧，你等做的不仁之事，叫我怎能将你们放纵下去？来呀，准备刑具，将他们绳之以法。